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巴拉吉嘎法、巴拉吉嘎达玛。作为一位比丘，如果犯了巴拉吉嘎，那他就失去了比丘的身份，他只能够立刻还俗。如果是他仍然是以比丘的身份冒充混在僧团里面，他不能得到任何的利益，而且只会造多非福，有很不好的结果。讲了巴拉吉嘎之后，我们接着来讲例子里面的第二法、第二类的学处，是桑嘎迪塞萨。什么是桑嘎迪塞萨呢？这是巴利桑嘎迪塞萨的音译，直译为僧尺宗，或者称为僧出于。它是一个组合词，由桑嘎再加阿迪再加塞萨组成的。桑嘎是僧团、僧众，阿迪是最初、开始、首先，塞萨是残余的、剩余的、剩下的，整个组合起来就称为僧出于或者僧尺宗。为什么称为僧尺宗呢？在律藏里面就这么样解释说：桑嘎迪塞索迪，桑科瓦达萨阿巴迪亚，巴利瓦桑迪迪，穆拉亚巴迪嘎萨迪迪迪，玛纳当迪迪，阿佩迪，那桑巴胡拉那埃嘎布嘎罗。得呢我这的桑嘎的谁说的。桑嘎的谁杀子，唯有僧团才能对其罪给予别助，给予退回原本，给予玛纳大即令出罪，非多人非一人所能做。因此称为桑嘎的谁杀。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一位比丘犯了桑嘎迪塞萨这一类的罪，他如果想要恢复清净，想要成为一位正常的合格的比丘，他必须得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惩罚。虽然犯桑嘎迪塞萨的比丘还不至于像犯巴拉吉嘎一样失去了比丘的身份，但是由于这一类的罪行也是属于重罪，嘎鲁嘎的是属于重罪，所以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三个人，他必须得有僧团去处理的。怎么样处理呢？一位比丘犯了这一类的罪，他想要出罪，就想要把他的这些罪全部清除掉。僧团在给予他出罪之前，首先要给予别助，巴利瓦桑，巴利瓦桑。如果一位比丘犯了桑嘎迪塞萨这一类的罪，他假如复藏，就是隐藏了多少天，然后从他犯到他发怒，他坦白开始，他如果是隐藏了多少天，那僧团就要根据他隐藏的天数再给予别助。 隔离别住就类似一项隔离一样啊，就是不能够跟僧团也一起共住，不能够共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如果一个比丘在别住期间或者在行曼那大期间又犯了桑卡提舍萨，那他就从他犯的时候，那之前所做的那些全部不算啊，重新打回到原来的地方啊。例如，如果是他，假如他复藏了10天，然后在第9天他又犯了桑卡提舍，那么所做的这9天的别住全部无效啊，重新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再重新来过。那这个叫做 mulaya padikasati，mulaya 就是原来的根本的 padikasati 就是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北传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本日志，但是从他的巴利的意思就是退到原来的地方，就退回原本。如果行了别住，做完了别住之后，那又再继续要为僧团行 manada。manada 的意思是，由于他已经被剥夺了很多的僧权，那他要做令僧团欢喜的事情。所以 manada 的意思就是令僧团欢喜的。而 manada 呢，他必须得要做6夜，要做6个夜晚，那他也是在做曼那达的期间，要被剥夺很多的僧权啊。例如，他不能够接受下座的顶礼啊，不能够做戒师，不能够给教戒啊，等等，很多的僧权被剥夺。等到他完成了别住，又完成了曼那达之后，那他就可以做出罪。但是出罪呢，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出罪必须得要在一个至少20人以上的僧团，二十位比丘以上的僧团进行出罪啊。在他行别住的时候，在行曼那达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告白啊，都要向所有的比丘表白，他现在犯了罪啊，他现在必须得要行别住，他现在必须得要行曼那达。如果有其他外来的一位比丘一进到他的寺院，他也必须前去啊，去告白啊，我现在犯了什么罪？我现在犯了什么？我现在行什么行什么？那他就必须得要例行这样的一系列的程序。然后到了出罪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的寺院没有那么多比丘，他必须到大寺院去；如果大寺院也没有那么多比丘，他必须得一直等到有20位清净的合格的比丘在一起，然后才能够给他出罪。而且呢，这一个出罪的人他不算数的。假如只有19位比丘就给他出罪，这一个犯罪的比丘不能够出罪，而所有那些给他出罪的比丘都应该要受到呵责，都应该全部都犯的恶作罪，所以一定要20位以上的。由于这一系列的程序，自从他请求要出罪开始，那么僧团就给他别住啊，给他曼那达，或者说如果他在行别住，在行曼那达期间又犯了桑卡提舍萨，那么那僧团还要给他退回原本，要一直所有这些做完成的才能够给他出罪。在出罪的时候，也是要用僧团做干妈的方式来去进行。因此，从这一位犯罪的比丘想要出罪开始，一直到他出罪了，他的罪已经被去除了，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干妈不是经过僧团就可以执行的。从最初到最后，都应该对僧团有所需求，自称为僧持宗。所以就是僧团由始到终对这个人进行处理，或者说这个人由始到终都要接受僧团的处理，就称为僧持宗。巴拉吉嘎一共有4条，桑卡蒂舍萨一共有13条。这13条分别是：故意出经啊，第二触摸女人，第三对女人说粗恶语，第四向女人赞叹以淫欲来侍奉自己， 第五是作媒，第六是见无主的孤地，第七是见大住所，第八是以无根据的巴拉吉嘎诽谤亲近的比丘，第九是其类似的事件的巴拉吉嘎来诽谤亲近的犯行比丘，第十是分裂僧团，第十一是追随分裂僧团，第十二是不受劝告，第十三是乌家而不受驱病，一共有至十三条桑嘎地些沙法。前面的九条只需做一次就犯，后面的四条则必须经过僧团的三次劝告才犯。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其中的第一条。桑嘎地塞萨是故意出经。那个时候佛陀住在萨瓦提城的杰达林及孤独园，那时塞亚萨嘎尊者就不喜欢修梵行，所以他变得脸黄肌瘦，脸容憔悴。巨兽乌达仪看到巨兽塞亚萨嘎脸黄肌瘦，面容憔悴，就去关心他。这里的乌达仪呢，我们在以后的很多条学处都会讲到。这乌达仪他和另外一位叫做嘎拉达仪，嘎鲁达仪的尊者是不同的。那么嘎鲁达仪尊者是阿拉汉，这位乌达仪呢，他是一个很喜欢睡觉啊，经常很懒惰而且很贪婪的比丘。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这个比丘经常闹出很多笑话出来啊，很多都是跟女人有关的啊，跟淫欲啊，跟贪欲有关的。那这个乌达仪看到了巨兽塞亚萨嘎点黄肌瘦面容憔悴，就问说塞亚萨嘎，你为什么看上去你面容憔悴脸黄肌瘦呢？你是不是不喜欢修梵行呢？他说是啊，我贤友啊，我不喜欢修梵行。那他就说如果是这么样的话，哎呀，很容易你就想睡觉你就睡觉，想吃你就吃你想洗浴你就洗浴如果你这么样想睡觉就睡觉，想吃就吃，想洗澡就洗澡，你如果还是不安乐，你还是生起淫欲心的话，那你就用手去故意出金。那塞亚萨嘎尊者就说，那这样适合吗？他说哎呀，什么适不适合，我经常都是这样做的。于是继续塞亚萨嘎也随意的任意纵情的吃，纵情的睡纵情的洗浴这么样的话，如果他还是感到不快活不快乐，感到欲望还是很重的话，他就用手去故意去出金。这样的话不久之后他就变得脸容光泽变得容颜焕发，充满喜悦了。其他的比丘看到了巨兽塞亚萨嘎怎么变成现在变得样了他就问说，贤友塞亚萨嘎，以前你脸黄肌瘦面容憔悴，但现在呢看到你好像容光焕发，你充满了喜悦，你是吃什么药啊？他说我并没有吃什么药我是想睡觉就笑睡觉，我是想吃就吃想洗浴就洗浴如果是这么样，我还是觉得不舒服不安乐，当我在升起淫欲的时候，我就故意出金。那些比丘听了之后他就把塞亚萨嘎尊者就呵责了一顿而其他那些少欲的比丘呢，听到了之后也讥嫌批评他怎么你可以用手去出不进呢？那些比丘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呵责，然后呢去报告世尊世尊就把他叫过来，就问他说，听说你故意出金是不是他说是的，然后佛陀又开始愚痴人你又怎么就要把他训了一顿，训了一顿了之后，佛陀就自立了这么样一条学处，就说故意出金者，桑嘎地塞萨。 佛陀制定了这一条学处之后，后来又有一些比丘他吃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也是很喜欢睡觉，在睡觉的时候又忘失正念，没有正知而睡觉。由于他们忘失正念，没有正知而睡觉，结果在梦中就梦遗了。后来他就心生追悔，就说世尊已经制定的学处，说故意出金子犯三咖地铁散，我在梦中我也出金，那我是不是也犯了三咖地铁散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去报告世尊，那世尊就说那在梦中是不犯的啊，以后是世尊又补充了这条邪处，也是这条邪处就是这么样的。三阶达尼嘎苏嘎维萨迪安亚德拉苏宾南达三咖迪塞说，故意出金除了梦中外三咖迪塞萨。那这一计划是讲到三阶达尼嘎是故意，故意的意思就是有心的，心存故意想要去做。而出 Visati 是离开，离开原来的地方。在译注里面就讲到离开原来的地方的地方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讲到的是在膀胱的顶端啊，应该来说就是在精囊那个地方。第二呢是在腰部，第三是全身。译注就支持说是在全身这个地方为善说。如果精液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不可避免的水就往下流啊，所以不管是出还是没有出都是三咖地塞萨。而讲到精是精液，它有包括有十种不同的颜色的在立藏里面就讲到的有青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酪色的、水色的、油色的、乳色的、生酥色的、熟酥色的，就这些不同的区别。除了梦中之外呢是指做梦，做梦是不算的。在律注里面也讲到莲花因为几种原因会做梦。第一种是戒的动摇，戒的动摇就是身体的四戒不调或者说由于胆汁等原因梦见山崩啊，梦见飞到空中啊，梦见发大洪水等。第二种是以前的经验，在白天在以前所认识的人所发生的事情在梦中以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出现。第三种是天神迟来，其实也包括一类的鬼神等等叫做鬼神托梦啊、报梦啊等。第四种呢是未来的征兆，有时候在梦中会梦见一些景象这些景象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会预示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有这四类的梦。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呢它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第三种就鬼神托梦的也许是真的但也许是假的。在最后一种是真实的，但是呢你必须要懂得它的意思才行，就好像菩萨在成佛之前他有五大梦哥萨拉国王巴塞那帝的十六个大梦等，这些都是指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的。那讲到出金呢又有不同的方式在立藏里面就举出了九种出金的方式。第一种是内色令出阿加达卢贝摩杰利，这里的内色是指自己的身体，用自己身体的部分例如用手 第二种是外色令出。巴希达卢贝摩杰迪，这里的外色包括其他人的身体，还有包括没有生命的物体，例如他人的手啊，或者用钥匙孔啊等，这些是外色。第三种是内外色令出，阿加达巴希达卢贝摩杰迪，这是两种一起用。第四种空中摇动腰令出，阿嘎塞嘎丁甘贝多摩杰迪，就在空中努力使生殖器勃起。第五是贪促使令出，拉古巴坦佩摩杰迪，就是用贪念来支持支柱促使生殖器勃起。第五是大便促使令出，瓦朱巴坦贝摩杰迪，以大便去压迫逼迫而使生殖器勃起。第七小便促使令出，巴萨乌巴坦贝摩杰迪。第八风促使令出，瓦都巴坦贝摩杰迪。第九毛虫咬促使令出，乌扎林嘎巴那嘎达图巴坦贝摩杰迪，这是一种小虫子被小虫子咬而使生殖器勃起。所以出精的方式可以分为这九种，而出精的意图就目的又可以分为十种。第一种是为了健康，有的人就说我现在生病如果出了就能够获得健康我将会去除疾病，这就也是一种。第二是为了快乐，出精能够获得快乐能够有乐受。第三为了药为了做药而出精。第四是为了布施，为了布施呢就好像说出精了之后去喂虫子喂蚂蚁就称为为了布施。第五是为了福德就好像说去喂虫子喂蚂蚁等这样获得福德。第六是为了祭祀，就出精了之后可以用来祭祀例如说去喂虫喂蚂蚁等，或者说念咒来去拜祭。第七是为了升天认为说出精的可谓升天。第八为了种子，为了种子就是为了子嗣出精了之后这个可以以后将会有儿子或者说好像说现在叫试管婴儿一样出精了之后作为种子。第九是为了观察，为了观察就是出什么样的精出青色的精，出黄色的精等出哪一种类型的精，这个是为了观察或者说为了测试。第十是为了玩乐为了纯粹只是在玩无论是任何一种的意图，任何一种的方式这样而出精都是犯三卡的谁杀。犯故意出精有三项因素。第一是思接的呢，就是有意图有这样的动机。第二是行动不巴干摸，就有行为有行动有动作。第三是出穆扎那，同时具足这三个因素就犯三嘎迪塞萨。如果有思有行动但是没有出，那就犯图拉贾亚，犯粗罪。如果有思没有动作也没有出，那就不犯。如果有思没有动作也没有出，也不犯。如果没有思有 有动作而出，也不犯啊。例如走路一样啊，你根本没有走路啊。然后有些因为身体比较虚弱、滑筋等啊，这种呢也是不犯。没有思就是没有动机，做就有动作，但是没有出也不犯。没有思没有做而出也不犯。没有思没有做没有出也不犯。在律藏里面就举出了好几个例子，就讲到如果有比丘他在洗澡的时候，如果冲水假如他冲水的时候并没有意图而出，这个不犯。假如是有意图，那就犯，就犯三伽帝塞萨。如果有位比丘在走路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意图那他就不犯。但假如说他在走路的时候他有意图让进出，就犯三伽帝塞萨。如果其他的人抓住自己的生殖器而做出行动而出止，也犯三伽帝塞萨。乃至有意图而在空中摇动腰而让自己的生殖器勃起如果没有出，也犯图拉宰亚。如果是出的量可以足够喂饱一只小苍蝇，这样的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即使精液的水流还没有滴下，也三伽帝塞萨。由于精液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不可避免的水流会往下流，因此只要水流往下流，无论出还是没有出也犯三伽帝塞萨。那在律藏里面又讲到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是跟这条有关的，就讲到有一个比丘他着迷的去注视女人的生殖器而出了不净，然后他心就很后悔，后来去问佛陀，佛陀说没有犯三伽帝塞萨，但是就比丘不应该用染着的着迷的心去注视女人的生殖器，如果注视着去看了就犯恶作。在什么情况下不犯呢有几种情况是不犯的。第一是无行动没有动作，这样的话是不犯的。哪怕是有意图但是没有动作，就例如说站着或者躺着或者睡的时候，只要没有行动那是不犯的。第二是没有出的意图，例如说走路或者洗澡不小心虽然是有动作有洗澡动作等，但是并没有出的意图，所以也是不犯的。第三是梦见在做梦的时候梦遗是不犯的。第四就是疯狂止等，这些就是不犯的情况。下一条三伽帝塞萨法是触摸或者摩触女人。这件事的发生是尊制定制条邪处的缘起，又是因为乌达耶那个时候佛陀住在萨瓦提城的杰达林吉古朵园，那时巨兽乌达仪住在林野，巨兽的住所是很漂亮很好看，中间有一间房间，而周围呢也围着一些小房间，他特别会摆设床摆设凳子摆设枕头睡垫而且也把那些饮用水洗用水摆得很好，孤地里面扫得很干净保持得很干净，于是很多人就去参观巨兽乌达仪的房间。有一个婆罗门也带着他的老婆去参观到了巨兽乌达仪的地方，就跟巨兽说我们想来参观尊师的住所，这好好好请看吧，于是就打开门让婆罗门去。那这个婆罗门就跟着巨兽乌达仪后面，而他的老婆也跟着婆罗门的后面。 那个时候乌达姨就把一扇窗打开，把另外一扇窗关了，然后呢就走过另外一间房间，绕到这个婆罗门的老婆后面然后呢就用手去摸她的身体。那个时候，那个婆罗门就跟巨兽乌达姨在一边走一边参观，一边在交谈。婆罗门就很欢喜的赞叹说啊，住在林野的沙门世家子确实是很高贵啊，尊师乌达伊也是住在林野当中的高贵子。这么样说的时候，这个婆罗门女就是婆罗门的老婆婆罗门女就她就很生气，她说哪里是什么高贵呀？就像你摸我的身体一样他也在摸我的身体。那这个婆罗门一听了之后就很生气，也是在骂说，他说你们这些沙门世家子你们很无耻，你又破戒又在说虚妄语，你们自称为是法行子、正行子、梵行子、真实语子、持戒子、善行子，但是呢你们却没有沙门性没有梵行性你们没有沙门的素质你们也没有梵行子的素质。他就用这种方式去骂，他就说为什么像沙门乌达伊摸我的老婆的身体呀？那些良家的妇女们那些少女们、童女们那些女人确实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样的话呢，就会被这个沙门世家子所侮辱了那些比丘听到了这个婆罗门的骂声，那这些比丘当中的少欲子也在批评也在讥诮，为什么巨兽乌达伊可以和女人相触摸呢？可以去摸女人呢？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那世尊就因此就召集的所有的比丘要去问乌达伊说，乌达伊你是不是真的去摸女人呢？他说是的然后世尊就开始又在喝止了愚痴的人你这个是非相应法、非随顺法等等，这样把他很严厉的呵止了一顿，也是世尊就制定的这么样的一条血柱。요바나비구오디노비바리나데제나치테이나마도가메나사딤가야삼사강삼마바제여하타가항와웨니가항와아냐드라사와아냐드라사와앙가스바라마산낭상카디세이소。若比丘以贪爱变异之心与女人发生身体相接触，或捉手，或捉发，或磨触任何部分者，桑嘎迪塞萨。这一条学处讲到的贪爱 ，ordino， 就好像 yaka 一样友情内心所升起的贪。称为贪爱，或者好像坑一样，友情还没有经过考虑而对可以贪染的地方产生贪着自己的贪为贪染。这里的意思就是想要去和女人碰触，和女人接触的贪。变异之心就是舍断了正常的称为有分流之后他的心被贪所占据，升起的贪的心，与女人，这里的女人是指人类的女性，而不是指也看女，不是指女骨，也不是指母性的畜生。这里的女人包括当天出生的女人，当天出生的女人都算，更何况长大的相接触。相接触就例如说抓手身体跟身体相碰触，身体跟身体碰触接触称为相接触。或抓手，这里的手从手指尖一直到手肘到胳膊都算是手。头发，这里抓发，发是头发。不管呢是放下来的头发，或者说盘着的头发或者是已经扎起来的头发发辫也好或者说有插花蔓的有戴花蔓的，有插头花的，各种各样的头发，各种各样的生长在头上的头发 都算。魔触，这里的魔触有很多种方式的魔触，例如说摸、抚摸、顺摸，就由上到下的摸，由下到上的摸，把它放下去啊，把它挤上来啊，牵只手啊，拉扯啊，推啊，抱啊，拥抱啊，抓住啊，哪怕只是这样相接触等，这些都称为魔触。任何的身体部分，只是属于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算，这是三卡迪塞萨。要违反这一条邪处呢，它具足有五个条件。第一个是人女，就是人类的女性。第二，女人想，就知道对方是女人。第三，身相处之贪，就是想要碰触，有这样的意图，想要去抓去碰啊，去接触。第四，以该贪而努力，有动作，在这种想要触摸的贪的措施之下去做出行为。第五，通过抓手啊，就任何的身体的相碰触等。这里讲到碰触呢，如果是女人又有女人想，乃至身毛跟身毛相接触，或者在女人触摸时以从事的意图努力而同意接触，就犯三卡迪塞萨。不过呢，又有几种犯的限定。如果第一只手抓了，第二只手在全身的各个地方即使摸了一整天啊，也算是犯一条。还有另外呢，是如果抓了而去抚摸去触摸，从头到脚只要手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啊，这样的去抚摸也犯一条罪。不过呢，要讲到如果是五根手指一起去抓才犯一条罪，但是假如五个手指同时抓五个不同的女人，就犯五条罪。如果对方是女人，但是你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女人，这样去触摸就犯图拉宅亚。如果对方是女人，但是你以为她是邦达嘎，或者以为她是男人，或者以为她是畜生，这样去抓去触摸也犯图拉宅亚。如果自己的身体和女人身体的连接物相碰触，这样就犯图拉宅亚，例如说女人穿着衣服，你去抓女人的衣服，这个就犯图拉宅亚。如果是肌肤和肌肤相碰触，就犯三卡迪塞萨。如果和非人和邦达嘎相碰触，就犯图拉宅亚。如果身体的连接物和女人的身体连接物相碰触，就犯恶作。或者说去有触摸的意图去摸男人，就好像有些同性恋有些变态的男人一样，他喜欢摸男人，这个也是犯恶作。在律藏里面就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就讲到有一位比丘，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然后他以对母亲的亲情去碰触自己的母亲，他犯什么？这样就犯恶作。有一个比丘，他看到自己的以前的女儿，他以对女儿的爱以父爱去抚摸自己的女儿，这犯什么？也是犯恶作。一个比丘，他看到自己以前的老婆，他也是用亲爱的心去摸自己以前的老婆，犯什么？犯三卡迪塞萨。一个比丘，他去摸一个睡着了的女人，犯什么？犯三卡迪塞萨。那一个比丘，他如果用贪爱之心去摸一个死去的女人，犯什么？犯图拉宅亚。如果去摸雌性的畜生，例如说比丘去摸母狗啊、母猫啊，这个就犯恶作。如果看着一个女人的像，去用贪婪之心摸女人的像，犯什么？犯恶作。 有一个比库，他和拟人一起登上了一座桥，他就以染着之心就去摇那座桥啊，那犯什么啊？就犯恶作啊。那一个人，一个比库，他看到了一个拟人从对面走过来，他就起了贪欲心，就用肩膀去碰那个拟人啊，结果碰到他的身体，就犯什么？犯三伽地色杀啊。一个比丘和一个女人，同在一条船啊，他以贪欲心去摇那一艘船啊，犯什么？就犯恶作啊。有一个比丘，他看到女人抓了一条绳啊，他就也抓着那个绳去晃，那个绳犯什么？这是女人身体连接物，就犯图拉这样。我们接着再讲讲不犯的情况啊。女人碰触时，即使有亲近的意图，但是身体不努力而同意触摸，啊，不犯。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讲一个故事，这件事是发生在古代的斯里兰卡。有一位比丘啊，有一次和比丘僧团、比丘尼僧团一起到大塔去礼拜。那个时候，一位年轻的比丘他就在伸他的手哈，一伸他的手，不小心就碰到了另外一个比丘尼的胸口，然后那个比丘尼就把他的手一抓住，放在自己胸口里啊，结果怎么样？两个人都还手了。第二是以挣脱的意图而与女人碰触不犯，就讲到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女人抓到一个比丘啊，他就压住他的手臂，这样而走。当时他就想要挣脱他，结果一挣脱他就跟很多女人都碰触，但是他最好是逃脱了。然后他就想，哎呀，这样我是不是犯三个地下？去问佛陀，佛陀说，你的意图什么？我只是想要挣脱啊。他并没有受乐的心，所以佛陀说就不犯。第三是非故意，就是没有说我想要去碰女人的意图。第四是无念就是不知道不小心碰到例如说在托钵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女人的手碰到比丘的手或比丘的手不小心碰到女人手这个是不犯。第五是不知，就并不知道，例如睡着了女人碰比丘，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就不犯。第六是不受乐或者不接受没有享受，这个也是不犯。第七就疯狂值等，就一个人如果发疯一个人的心狂乱这些情况还有最初犯的那个好像那乌达一样，那就不犯。这个是三伽地色萨的第二条。那我们今天讲这两条三伽地色萨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
刚才。讲到那个身体跟身体相碰触的，就是摸触的这个问题。假如说他也穿着衣服，女人比丘也穿着她的袈裟，如果他碰触的时候是应该说是以比丘之物和女人的这身体所穿的衣服相碰触，这样也是犯三伽地色杀，还是说是犯到那个图拉宰呀？
犯恶作。
恶作是吧？
但如果说比丘的身毛很长，透过了袈裟，而那个女人的身毛又很长，又透过了她的衣服，而毛与毛相碰触，就三伽地色杀。
哦，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戴着手套，然后与手套相碰触呢？
手套与手套，手套与身体，
手套与身体，
手套与
任何一方的戴着手套，
图拉扎耶。
是图拉扎耶是吧？好的。
礼敬尊者，比库如果触碰那个母狗，但是他如果只是以喜欢小动物的心，而没有什么贪婪之心的话，
也是恶作。
也是恶作哈。哦，好，谢谢尊者。
请问一下班队，那么三开地色萨的第一条，萨玛内拉如果犯了怎样？
萨玛内拉，虽然没有犯。但是那个是以犯行不相应，
然后不能出罪的比丘， 那他就一直要别住下去吗？如果
不是，他一直要等到有二十位比库才能出罪。
那他就没有出罪，就一直就是别住。
要等了，不是一直别住，别住的天数和他复藏的天数一样，而玛那达的天数只是六夜。做完了之后就不用再做，但是他一直要等到有够人数的僧团才能够出罪，要不然的话就一直等着。
就是说他还可以以比库的身份在僧团里，但是他一直是有罪的状态，是这样。
对，他还没有出罪的。做别住和做玛那达之间也可以隔很久。而做完的玛那达要等出罪也可以隔很久。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连着做。
哦，礼敬班的，在不犯的情况中，第三种非故意和第四种无念，它的那个差别是？
非故意是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却碰到，例如说，他以为那个是男人，碰触，发现，结果发现那个是女人。无念呢，是他不小心才成为无念。
请你解释，弟子这里有个问题。对于实践您来说，比如说他的侄子啊、外甥啊，或者是他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就觉得像孩子一样的，可以去抱他吗？
不适合。
不适合。
适合，
只要是异性都不适合。
都不适合。
萨度萨度。
礼敬五八戒呀，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比库以贪染心故意向女众吹气，这会犯到那个什么程度的罪？
吹气呀、啊，这个犯恶作。
犯恶作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一个比库他，犯了某一条三嘎地色三，而且他又复藏的天数可能又超长，可能是几十年了。因为在这几十年里面，他可能一直都没有忏罪，也没有参加一些比如说诵戒啊什么，他一直是有这样的复藏。然后某一天他脱思悔改，然后他也想那个去行别住，但是可能年龄又偏大了，又想想如果要别住比如说三十年的话，可能就要那个别住到死都不能恢复清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不会还俗，会然后再重新出家会更好一点？
他还俗了之后重新再出家还是要做别住。他的三个弟子并不因为他还俗，他还俗了之后就没有这一个罪名，但是只要他以比库的身份，那旧账还在一起算。
萨德。
那请问一下班德，那么他在等的这个时间段也需要加进别住的日子里，还是他向僧团表白了以后就可以不需要再把后面等待的日子加进去呢？
表白了之后就不用。复藏的意思是从他犯到他发怒到他坦白的天数，而且天数是用名相来算的。例如说今天犯了，然后第二天才坦白发怒，那么第二天就算一天。如果到了再隔一天，那就是两个，经过了两个冥想就是两天。
那么别住，弟子认为一个人住也挺好的，有没有别的什么惩罚？
不是，别住有很多条件，并不是说一个人住就叫别住。他必须不能够离开僧团，但是又不能够跟僧团一起共住的意思，这个叫别住，而不是说他住在森林叫别住。
礼敬尊者，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非人，受非人的骚扰而出境，然后他以为是在做梦，
这个也是不犯，
不犯。
但是如果是真正是在做梦，那做梦也包括了有鬼神迟来，就是鬼神的干扰等。 如果是一个人受到了非人的干扰，而他处于迷糊状态，这个也不犯，就好像讲到的疯狂者等，他是属于这一类。
谢谢尊者。
礼敬五八加呀，如果一个比库他触摸未穿着在身上的女人的衣服，他犯什么罪？
恶作。
如果
是已经穿，
对对，以贪婪之心
穿什么
未穿着的女人的衣服？
哦，女人如果比库触摸女人物品，恶作，犯恶作。
凡是女人物品都是，
女人用品就不要碰，碰了就犯了。
那是属于女人的就不放，
属于女人的物品、女人的用品就犯恶作。
那如果他以身体连接物触摸女人衣服，没有穿在身上的，
那如果他有贪婪心，就犯恶作。
啥的。
李清五八加油。弟子就那个触摸那个女人物品的问题想请教班德。那个女人的物品如果比库他没有贪婪的心触摸呢，他只是拿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适合触摸的物品。所以这一条他没有贪婪心，但是他是属于另外一条恶作，是他触摸的不适合触摸的物品。我们在讲到八种恶作当中其中一种。
那是不是你重用过的所有的物品比库都不适合触摸呢？
如果是女人专用的就不适合。
就是女人专用的。
对，哪怕是女人刚碰过的，如果以贪婪心一碰也是犯恶作。
那像比如在一些公共的区域大家都会去碰触的。
对，如果是以贪婪之心去碰触，认为这个女人刚碰过了，然后去碰也犯恶作。
如果没有贪婪心就不犯是吧？
不犯。只要那个是公共的物品，公用的物品。
那或者比如说像一个女众，她刚处理了一个什么物品用品，但也不一定是女众专用的，可能就男女众都可以用的，然后刚好有尊者过去，他说班得给您看一下。
那就看心念了。如果心念是有说这个是你的碰过的啊，我要去碰，那就犯恶作。如果没有的话，纯粹只是结果，那就不犯。就好像比库一样，经常接受女众们供养的物品啊，如果他没有贪婪心，那个是没有犯的啊。如果有的话，那就变成不能够接受女众供养的了啊。
对对，好，萨多。
顶你尊者，这个比库可不可以摸一般的动物啊？
如果他是以贪婪心摸，那就犯了。如果他没有贪婪心，而且那个是雄性的，应该没问题。如果是雌性的，就有问题。
谢谢。
就好像一位比库帮一头受伤的鹿去抹药或者包扎等等，如果那头鹿是雄性的，它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犯。
敬尊者，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比库去救一个女的，这种行为
不行，
也不是恶作，
不行，他只是想救人，他可以用竹啊，用木啊等等去丢给他。
那比如说走在他前面，突然他跌倒了，然后他去把他扶，这是不行的。
请问尊者，正如刚才那位先友所说的，假如个女人就是说溺水了，掉在水里，我曾经听一位攀登，他讲到，他说可以把自己的袈裟拴起来，用袈裟把它拉回来。
对对，或者说用树枝、用竹竿等等可以。
这个是不犯的是吧？
如果他没有贪婪心，他只是想救，这个就不犯。
沙头。
今天就先学到这里，下面一起来做回向啊。伊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后都 你当弥不娘，你把那色，把这有好度，妈妈不娘怕坑，萨巴萨达南，把这米，得萨贝美萨芒。Bunya bhagang lap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主萨主萨主。